如果为刚才主席帮我们读的44篇谱上音乐，这一首是一首怎样的诗歌呢？我会去想象在开头的赞美部分用很响亮的管乐，让你感受到山河秀丽雄壮的军威，去到中间是阴沉悲哀的大提琴变调，而最后的几句是越来越大声有敲击的一段。要这样去敲击，是因为诗人说：主啊，求你睡醒，求你醒来，不要永远丢弃我们。神会睡觉的吗？神会不会睡觉？你在你记忆当中，你记得有另一首诗篇121篇就说神的保守是无时无刻的，你很熟的这首诗篇。我要向山举目，有歌唱的。最后他说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是的，我们一般神的子民不会认为神会瞌眼睡的，但是可拉后裔这班作诗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表达？他们其实是讲着心里面一种都很难以置信的感受，正正就是面对眼前很严峻的处境，他们去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不是我们做错事，我们还可以怎么算？弟兄姊妹，或者这几年大家都累了，很多道理都明白，但是我们的感受却让我们觉得我们承受不到。不少人将自己的心冰封起来，因为环境围绕着我们的形势已经很多的变化，很多过去的做法都不同了，甚至离开好像变成一种的出路。亦都有些弟兄姊妹经历着家人和自己遭逢巨变，很多的处境都很大的压力，有些家庭有失去，是始料不及的，非常伤心难过。弟兄姊妹就开始想，我们不是没有祈祷，我们不是没有好好信靠神，明明自己一直很爱主，为什么神会摆我们在这样的处境里面？神你是不是掉低了我们？你更加有想过，是不是我做错了事？你不想自己做错事，当然我们教会没有做好本分，我们全部基督徒没有做好见证，所以神惩罚我们。弟兄姊妹，这个会不会是你冰封的心的原因？所以在我们进入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主啊，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实在要透过你的诗篇对我们冰封的心灵去说话，也都愿意这篇的诗篇诗人的心声帮助我们学晓怎样向你抒发心头的郁结。求主引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明明一路听听神讲，听大人讲，神你好劲的。我们读第一节，预备起。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做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曾为我们述说。每一代人都要向下一代去讲述神古时所做的事，让他们亲耳听见。神古时做了一件很劲的事，原本文字都讲的事是 singular 的，是一件事。哪件事啊？不用估，第三节讲了的了。讲神用他的手赶出外邦人，让他们的列祖可以住在那个地方。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能力去承受土地，而是靠神的右手棒被亮光，因为神喜爱这班人。外邦人被赶出承受土地，你知道了，讲紧入迦南地得地为业的这件这么大件事。他们本应至今仍然是住在这一带同一带的土地上边的。在第一节到第八节，诗人不断用紧这些字眼，刀剑啊，棒臂啊， 推倒敌人啦，践踏攻击嘅人啦，弓啊呢啲讲紧啲打仗嘅场景，而且呢啲征战里边佢哋系得胜嘅，佢哋得到土地嘅。土地喺战争里边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你睇下今日仲打紧嘅俄乌战争，前几日啫嘛，其中一方就宣称佢哋占领咗一笪嘅土地啦，可以再进逼啦，仲有得打啦。你见到就系攻城略地喺战争里边。是一个主要的目的。诗人一再强调怎样可以打赢，怎样可以得胜，他在第三、第四、第六节不断说，不是我们啊，是你啊，是你让我们得胜的，是神你让我们得胜的，是靠你啊，神让他们得到拯救。这个是第七节，原来在第七节那个拯救的字在原本的文字就是跟第三、第四、第六节的得胜是同一个字。在他们眼中，他们的得胜是一种得拯救。为什么？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放低了中一的历史了。人类的历史进程是由那些工具去代表的。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在古代有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你记得了吗？铜器和铁器相比，铁器是锋利很多，用来做刀剑是犀利的。以色列人就是还是在铜器时代那一班奴隶进入到迦南地有铁器那一班的外邦人面前，他们怎可能用铜器打得赢铁器呢？被围住的，不可能用他自己刀剑，他们的能力那么少，他们知道是上帝自己的作为，所以是很犀利的。这件事用铜器都打得赢铁器，他们在这样围困里面得到拯救，得到拯救，得到拯救，是唯有主，唯有神拯救他们。因此他们说，我们常常要夸耀神的名字，永远称扬他的名。这里一路由第一节一路铺排到去第八节，是对比着接着要讲的说话。第九节上半你帮我读，预备起。
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
神明，你明明是有大能的，但是现在呢？但是现在呢？
如果你在家里面，你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从小回教会听圣经长大，
亦都听过导师、老师不断去讲不同的见证、宣教士的经历，怎样顽疾得到医治，邪灵被赶出，怎样上帝拯救不同人在水深火热当中。可能长大的时候自己经历，就会想，我经历的事，上帝是不是可以用神迹奇事帮我？但往往你会发现不一定是这样的，那种的落差很大的。我听古时你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对比以前，对比很久很久之前，现在不同了。在去年我们的差传联会以中亚为主题，在个差传联会会后，我就买了一本书，叫做《强袭亚美尼亚》。后来有些时间我去揭开来读的时候，我发觉我每读一章我都要用很大的勇气。这本书原来是讲述在二十世纪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奥图曼帝国 Ottoman Empire 土耳其的地方，就针对着他们的亚美尼亚的 邻居邻国其中的种族进行信仰种族清洗和迫害屠杀，男的就被杀，女的就被奴役被强暴。以前亚美尼亚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原来他们在公元的三世纪已经举国归信基督了。教会历史的传统相传是由耶稣的兄弟犹大和巴多罗买门徒传去那个地方的，国王信主，然后带领举国改信基督。这么多年的基督的传统的国家，但如今在这个书里面讲的主人翁欧罗拉，他就是面对着一个这样的处境。他只是14岁，他记得军队入城那一晚，士兵就逐家逐户叫男丁去镇上的广场聚集，
全城3000个男丁聚集晒喺广场上边，士兵话要带佢哋去另一个地方。后来知道佢哋全部都系要排队被杀。喺嗰一晚，欧罗拉呢个女仔跪低向神祈祷。传记里边咁样讲，佢跪低嘅时候，佢问神：你仲系咪记得我哋？如果系嘅话，请你将我爸爸带翻嚟。神啊，求你听我祈祷啦。冇几耐，有人去按门钟，打开门发现是一个士兵企喺门口。这个士兵话佢收咗佢爸爸嘅一只戒指作为贿赂，所以帮佢带一个口信，话俾佢屋企人听佢喺边度。接住一路睇，佢爸爸依然系死喺士兵嘅刀下。剩低嘅女仔同其他嘅女仔一样，要被逼要求改教。无论你改唔改信穆斯林，你都会受到残酷嘅对待，被侮辱。成场嘅屠杀或者呢种嘅清洗，有历史学家估计有300万嘅亚美尼亚人死亡，有更多嘅人失去家园，好多嘅女孩被逼为奴为娼。书里边记载好多嘅场景，这个孩子都有祈祷，但系当佢每一次喺呢个处境里边去祈祷嘅时候，个感觉就系冇被聆听啊！我喺度睇嘅时候，我问：如果我自己喺个处境里边，我都唔知点算。有没有他那种祈祷的坚持？诗篇44篇就是一首的群体的哀歌。你会留意到一开始他用8节去赞美神，呼求神，然后去到中段他去哭诉他自己的处境，其实就是讲着面对很大的危难，整个群体聚集一起在神面前禁食哀求神，举行严肃会，披麻蒙灰，最后的几节就是向神去祈求神的行动。这一首诗歌大概不是讲一个人有几惨几辛苦，而是讲一个单位一个群体集体面对的处境，好像战争旱灾饥荒瘟疫。44篇他们会用来祈祷。诗人可拉的后裔写出这个群体第一方面的感受，他说：但如今你丢弃我们啊，这个第一个感受是被丢弃的感受。神没有跟他们出战，好像掉下他们一样。你留意这里用丢弃而不是离弃，有少少分别的，在原本的文字。离弃就是行开了不在场，丢弃就是神在这里不过推你出去，推你出屋外面，掉你在外面，闩上门，这样的感觉。因为这样的丢弃，他们就被在街外被人任人去抢夺，还被人当作食物。这里不是说好好地煮只羊，是羊在荒野的时候被野兽扑击扑杀，很多来抢食他的尸体分食他，这样的残酷的情景是很惨的。所以诗人在12节进一步问神啊，这样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刚才所说固然屠杀这些是很极端的例子的，但我们想想神的子民作为一个群体经历苦难，很多地方都有过的，很近期的，在美国的加州就有一间华人教会被枪击，最最巧会有枪手冲入来就在这里开枪了。这些发达国家的都通常有新闻报道的，其实离我们不是很远的地方，在南边南亚的斯里兰卡，昨天有新闻，那里有很多有一些基督徒的。斯里兰卡的教会3-2个月就有一次炸弹袭击了，翻翻下教会的聚会，自己坐在木墙凳下边就有炸弹，就炸死了一大班。你不用检查你的凳，这里没有。就是这样，神的子民是会面对一些突然而来的急难，是不明白的。我们未去到这样的境地，但是我们对比以前和今日，对比过往古时我们听过神的伟大，和今天你自己这几年所经历的，可能你真的会去有一种的沉郁。你可能会问神啊，你可以一夜改变君王的心，或者一下令到数十万的大军不战而自乱阵脚，为什么你不可以令局势一下变好？ 神啊，你以前一句的说话，一条的铜蛇，一个的先知的行动，就令到瘟疫退散。为什么现在不是这样？你看看我们的肺炎变种再变种了，两年多BA2.1 都说不清了， BA.4 了，现在BA.5 了，几时停？但如今44篇的诗人就是将他实际这种的处境，好不明白的处境，他真的倒晒出来在上帝面前，将他们遇到的实况、消化不到的境况、难以置信的处境，他将他心灵的实情讲给上帝听。所以弟兄姊妹，44篇让我们去学去用的时候，就是但如今现在你仍然可以来到神面前诚实诉说。就像我刚才讲阿美利亚那个女仔，她在过程当中仍然每一晚向神求告，将她的难处照讲，不明白照讲。弟兄姊妹，因为祈祷不是要堆砌一个很漂亮的祷文讨好上帝，神要我们的心，你重新去发出你的声音、你的祷告、你的哀求，诚实地讲出来你的实情。我们的祷告是可以这样的。诗人第二方面讲他的感受，不单止是被丢弃，在第三行那里，他还有一种强烈受到羞辱、耻辱、羞愧的感觉。这种感受经常在他面前，第三行、第四行那里写，常常在我面前这个凌辱，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就是因为四围的人会不断来他面前提他，针对他们，他们会羞辱他们、嘲笑他们、讥讽他们，他们成为了周围的人去讲笑的笑柄，笑他们这么傻的竟然相信一位不救他们的神。他们摇头表示厌恶，认定这班人走开吧，你不值可怜的，遭此横祸肯定你得罪神明了，外邦人很快就有这样的断定。但这个是外邦人的想法吗？其实我们信徒很多时候都有的，因为我们很好，我们很乖，我们常常反省认罪，好的，每一次遇到困难，我们都会问一下神，是不是我做错事。诗人都是这样去祈祷，一班人聚集的时候严肃会，他们披麻蒙灰哀哭求告，去承认自己是不是有做错，有神不喜悦的地方，愿意回转悔改。好像我们第一季讲历代志教导在圣殿里面的祈祷一样，有军事失败，有瘟疫，你就去到神面前回转悔改认罪祈祷，他们做了。诗人的哭号，他们去尋问是不是我有错，但他们一路找一路找，他们开始反省，他们发现一些事情。你跟我读第17节，预备起。
这些事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
神啊，到现在即使发生这么大件事、这么大的灾难，我们都没有忘记你。你听到他言下之意吗？但你好像忘记我们，我们没有违背你的约。这个违背的意思是，在原本的文字是虚假或者作假，即是阳奉阴违，表面上好像很遵守神的约，实际就偷偷地都做很多事是违背神的。但他们说我们没有啊，神啊，我们没有违背你的约啊。言下之意就是求神你履行你的约啦。他说我们的心没有退缩，我们检视自己的内心，我们反省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从你的约那里退后改变，我们行出来的、做出来的，我们都没有偏离你的道、你的路。这两个形容他刻画了他自己里里外外这班人都仍然是听从神、忠于上帝的，他们的心思意念、外在的行为没有偏离神所定的路径。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啊，神啊，为什么你还要将我们丢在野狗出没的地方去压伤我们？这些野狗就不是真的狗，是豺狼。
羊去到那個境地就被咬到好似咁咯，剩翻棚骨咯，即系咩啊？以死荫，即系死咗，死荫笼罩我们。咁系咪佢哋自以为意、自以为是啊？有隐而未现嘅罪啊？诗人都识咁谂。我哋一齐读20、21节啦。
倘若我们忘记神的名，或向外邦神明举手，神岂不监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
神啊，而家我哋冇忘记你，我哋嘅内心都系清清洁洁嘅，冇向过偶像去跪拜。如果有嘅话，神你会监察到，你会发现，你会指出俾我哋知道，你会揾先知同我哋讲嘢，你会让我哋嘅良心受到责备。但系冇啊，上帝，你冇咁样讲。所以弟兄姊妹嚟到呢度，我哋睇到呢一班人系点样样啊？佢哋系喺神面前系行得正、企得正嘅一班人啊！系以色列人过去嘅历史啊嘅 track record 啊唔好，好多时候都系违背神嘅、阳奉阴违嘅、偷偷地做好多坏事、摆明做好多坏事。但系喺珀拉呢个后裔嘅呢一班人嘅年代。在那些年间他们不是这样，展现着一幅什么图画？就是告诉你，原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是可以不忘记神的，我们不需要常常告诉自己我们是不行的，经常都会做错事，经常都犯罪，不是的。弟兄姊妹，你和我都是可以不忘记神，可以生命是不是徘徊在罪的边缘，在得罪神同埋认罪悔改之间咁样徘徊生活，唔一定系咁样样嘅。如果我哋成日咁样谂嘅话，就系而家心理学所讲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自我实现嘅预言，预告定我一定会失败噶啦，于是佢就失败了。系啦，我都讲咗啦，咁唔需要呢篇诗篇让我哋睇见，同好多嘅诗篇唔同嘅地方，神嘅子民系可以唔忘记神嘅，可以喺神面前行得正、企得正嘅。可以的生活不是经常在罪和犯罪不犯罪之间这样抖抖前前陪陪回回的，不是的，好像这条黄线那样。你不需要每天提醒自己不要走出去那个黄线的，你走到去你就自然在黄线前面，在里面停安安全全地等候列车。是啊，我们的生命都是这样。这班人就是展示了在苦难里面他们去检视发现他是可以行得正、企得正的，但是这么忠诚、这么守约的一班子民遭遇的苦难还有什么原因？22节一起读吧。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害我们如将宰的羊。
诗人说的原因只能够是上帝你自己了，因为主权在你手上，这是天父世界。所以诗人认为，神，我感受到他被丢弃、被羞辱，都是为你的缘故啊。我检视自己，我们真的行得正、企得正，没有对不住你的。但神，你让我们好像羊一样被宰杀。这里又用回羊了，呼应翻11节前面，两个嘅羊夹住咗喺野狗嘅地方嘅死荫，羊死荫，你谂起啲乜嘢啊？诗篇23篇，乜羊唔系喺青草地嘅咩？就算入咗死荫，都系经过个幽谷嘅啫。但系上帝竟然将佢自己嘅羊放喺死荫之地，点解啊？不是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吗？为什么是敌人在我们面前摆设筵席呢？神啊，为什么你在做这些事？22节这句经文你觉得口熟面的？我想大概不是因为你熟读诗篇44篇，你很熟罗马书8章35到36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困苦迫害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保罗就是引用这一句，他的借用让我们可以透过新约的理解，比我们近旧约时代的人理解，他讲的就是苦难不一定是神的惩罚，苦难对于效忠神的子民来讲可以是一种的代价，表示他们真是忠于上帝，纵然经历这些他们都没有改变，没有与神隔绝。弟兄姊妹，从开首的呼求以赞美开始讲以前的恩惠，到哭诉现在如今的处境，很长的篇幅讲自己的抱怨，讲自己的不明白，讲现在面对很大的现实，他们改变不了消化不了的处境，他们最后来到结束的部分就是要祈求神行动。二十三节，请你读吧。
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求你醒来，不要永远丢弃我们。
诗人是不是真的认为神睡着觉呢？这个重点不在神学上上帝会不会睡觉，而是表达那种神明明在这里却没有回应，明明在这里却没有帮助，明明跟他讲话他没有答话的状态。所以诗人说好像他另歪面，所以你明白为什么他用丢弃而不是离弃，没有理到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和压迫。有位神学家曾经这样说，当人去问上帝在不在这里，他说这不是问一个物理空间的问题，即是不是说上帝到底在康泽还是在真理楼，不是这个地理空间的问题，而是探讨神的好像不在这里，是人那种很大的困境，他在这里反思自己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困境，那个现实大到消化不到，他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仿佛神好像睡着觉没有回应。那可以怎么做？诗人他继续祈祷，他大声地去呼求神，要好像要叫醒神一样，不断向神去投告，神啊你醒啦，不要丢下我们，不要不理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是贴晒地了，伏在尘土上，土伏紧贴地面。你想想你何时你试过你的土是贴住地的、做拉筋不算，很少的，跌低就会。其实这里讲紧尘土，尘归尘，土归土，讲紧死荫死亡啊！我哋已经死到透啦。佢呼求神要行动，祈求神回应，兴起帮助我哋啦。这个兴起其实系代表紧呼应紧前边神同大军一起出发，一班嘅祭司抬起约柜嗰个动作。兴起行在军队前面，让我们得胜，让我们得拯救，这种的状态，求神帮助我们，救助我们。诗人最后他的祷告以一句的认信作为结束，他说因你的慈爱救赎我们。这里不是说神啊你爱我们多一点，慈爱不是一种的感受感觉，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慈爱是讲紧神一路信守他的承诺 commitment， 是这里的意思。他们仍然坚信上帝是会信守他的承诺，即使现在未见上帝必然有一天会实现他对我们的应许，纵然现在的现实大到消化不到，但他们仍然坚信上帝一定会看顾他的子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在这个这么大的危难面前，这班人的祈求是由第一句神啊开始到最尾，他一路一路都是神啊神啊神啊神啊你点神啊你点，他一路是捉紧上帝，没有另去地道。有位资深传媒工作者六十分钟时事的 Andy Rooney 过身了，他通常在这些时事节目最尾就会讲一些很有智慧的说话，其中一次他这样讲，虽然我不能够选择我的感觉，因为他们通常报道一些惨剧解决不到的事情，他 很多感受的。虽然我不能够选择我的感觉，但我可以选择我的反应。诗篇四十篇的作者，他选择不到自己的感受，很大的现实压到埋嚟的时候真的很难受，但是他们选择捉紧神，捉紧神不放，表达自己很不明白的情绪，甚至认为神啊你睡着觉，但他都要捉紧神，熬醒神，这样去祈求。他依然忠心委身，没有忘记神，因为他知道只有神是他们最终的盼望所在，是他们的出路。弟兄姊妹，我们听完这篇诗篇，可能你正好你人生经历着诗人的处境心境，或者你今天才开始打开你封尘了的心，随着时势的改变，经历的变化，你承受不到，面对家人遭遇的困难，你会思想明明自己都是很跟实主，很爱主，为什么会这样？有一刻你想过是不是自己做错事，我们的群体做错事，神惩罚。但今天的诗篇让我们看见，我们学习，我们就是可以面对如今的变化，来到神面前就诚实讲出自己心底里面那一句，不要修饰了。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即使遭遇危难，我们都可以不忘记神，不是常常要纠缠在犯不犯罪之间的，你和我都可以做得到。无论遭遇什么苦困，你可以选择你的反应，捉紧神，捉紧祂的应许和盟约，祂会守约的，你等待祂，盼望祂。神啊，求你醒来，不要丢弃我们，求你兴起帮助我们，因为你的慈爱救赎我们。